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3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知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真善忍化解了我心中的纠结、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7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香港法轮功团体在香港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呼吁各界关注人权，法办迫害元凶及和平解体中共，结束中共对法轮功持续18年的灭绝性迫害。集会中多名香港立法会议员、政界人士到场声援，以及中外知名人士透过录音录像谴责中共的暴力侵害人权的行径。香港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在集会上发言，赞扬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以和平理性方式制止中共迫害。胡志伟批评港府纵容清官会在集会旁的声音滋扰行为，呼吁香港朋友发声，促使政府做好管理社会秩序。他并期望人权日所倡导的人权终有一日在神州大地展现，令所有中华儿女免于恐惧的生活。香港前政府档案处处长、现档案行动组副主席朱福强说，我非常佩服法轮功学员十多年来反迫害的精神。面对这世上这么庞大的邪恶力量共产党，勇敢坚持地反对他的迫害，我当时很惊讶，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团体可以这么长时间可以不屈不挠去反对他。我现在明白了真善忍这句话的信念，我很佩服。大陆资深媒体人黄金秋说，香港和海外举行的反迫害集会对大陆民众也是一个鼓舞，对于清算罪恶、铲除独裁、维护民权、唤醒每个人的良知都非常有意义。下午两点，法轮功学员展开反迫害大游行，沿途警察护道、天国乐团前导，浩大的游行队伍吸引许多大陆游客观看或手机拍照留念，他们都感到很震撼。
12月8日，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协同多位立委在立法院举办纪录片《活摘》首映座谈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及其活摘器官的罪行，呼吁更多人来关注制止这残暴罪行。与会者深受震动，立委发声敦促台湾政府多加强宣导，稽查禁止赴大陆器官移植旅游。民众也表示因尽份心力广传真相。立委洪宗义谴责了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并表示， 我们对于像法轮功推动人权的一些活动一定会全力的支持。
12月11日，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限制中共人权恶棍来台，第一波锁定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由中华民国移民署、大陆事务委员会等单位组成的联审会，近期至少拒绝三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到台湾，其所属交流团也整团被驳回，皆不准入境。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丹麦和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集会，揭露中共18年来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特别是对这些被迫害群体的民众进行活摘器官的罪恶行径。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陈女士讲述了她被非法判刑七年的遭遇。法轮功学员鲍女士讲述了自己两次逃过生死大劫，是危险被活摘器官的幸存者的亲身经历。丹麦华人作家陈阳朝先生现场发言支持，他说，中国的人权到这种程度了，我们不发声不呼吁怎么能行呢？当地民众金灿说，刚才那位女士以及这位先生介绍的情况让我感到震惊，发生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令人感到震惊，这与整个人类相关，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可能与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相关。
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于12月9日在中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18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及诋毁。这次活动也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帮助那些为坚持真善忍信仰而被关在监狱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早日重获自由。
部分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国际人权日当天再次来到中共驻马使馆附近，拉起横幅举行集会，并向中领馆递交抗议信，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18年的残酷迫害，同时呼吁各界人士都来关注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迫害，法办江泽民，一起来终结这21世纪最大的人权浩劫。
日前，巴西法轮功学员在地铁各站大厅内举办真善忍国际艺术美展，车站大厅宽敞明亮，历时三个月的巡展每天都能发放大量的真相杂志、传单和报纸。Daniel 与一群中学生下课回家路过这里，停下来看画作，原本欢声笑语的他们不久表情都凝重起来。在保外就医这幅画前， Daniel 在抹眼泪，他在签名时对学员说，中共这种非人性的对正信者的迫害必须受到谴责，法轮功的修炼者的勇气我太佩服了。 Shirley 女士从站台来到大厅，从创世主慈悲救度、净化身心，到千古奇冤及和平讲真相，再到善恶有报这五部分的真相故事，唤起了他心中的善念。他说，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败相的根源，是人们心中缺失了真善忍。学员说，法轮大法的红船就是使人们回归同化真善忍，使道德回升的。他说，这太好了，我今天能知道这些是我的大福。他还表示，正信的力量是巨大而坚强的，是任何邪恶都不能动摇的。他感谢创世主的慈悲救度。
12月2日下午2点，希腊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雅典宪法广场上一如既往地拉开真相展板，挂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摆好征签台。学员们有的练功，有的散发传单，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18年来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呼吁人们携手共同制止这场残酷的迫害。一位来自西班牙的中国人站在那里观看学员们演示法轮功功法，学员递给他真相传单，给他讲述了法轮功真相后，他选择了退出中共的附属组织少先队。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新疆克拉玛依市法轮功学员贺江海，53岁，医学博士。2017年5月30日，他在给单位同事讲真相时被诬告而遭绑架，10月份被非法冤判5年。贺江海第一次于2003年8月13日被绑架，非法判刑3年。
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法轮功学员李新花，75岁，与张贵军，68岁，8月30日在街上被桓仁国保大队长王成刚、王琦绑架，并直接送到县法院。李新花被非法判刑2年0.6个月，张贵军3年。
吉林省农安县73岁法轮功学员霍润之，2016年3月15日在家被绑架，被非法判刑，在长春女子监狱期间被迫害出直肠癌，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狱方才同意保外就医。霍润之于2017年11月4日离世。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霍润之多次遭非法关押、非法劳教1年3个月，历经折磨和颠沛流离，有家不能回。
山东乳山市下初镇中心学校体育教师郑旭飞，42岁，2011年冬开始修炼法轮功，心灵充满光明。2017年7月14日被非法抓捕，12月1日被非法庭审。12月7日，家人得知郑旭飞被判刑4年，现在正在上诉。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12月10日，新西兰汉密尔顿市法轮功学员们应邀参加了市中心举行的圣诞游行，由天国乐团打头阵，蔚蓝色的古代服饰让人眼前一亮，振奋人心的乐曲让人陶醉，花车上美丽的莲花绽放异彩，转法轮书的模型和真善忍的信息向人们传递着福音，观众们纷纷招手致意，鼓掌喝彩。
真善忍国际艺术美展在秘鲁首都利马市胡安·博拉德·尔里耶戈文化中心11月21日开始，每天吸引许多当地居民和游客参观，原本为10天的展期延长至12月5日才结束。4年级老师瑟萨带全班学生来观看美展。他说，这个星期我正好在教学生们什么是人生的价值观，今天的画展给了他们最好的答案，那就是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这3个字。帕兰格区4所学校共284名师生前来参加画展，他们感谢美展主办方让他们了解到真善忍，了解到真相。丹克纳中学的艺术老师帕特利西亚带了42名学生前来观看美展。他说，孤儿类的这幅作品让人感动，画面上小女孩手捧父母的骨灰盒，身上还披着看起来像是她父亲的大衣，还有脸颊上的泪水，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触动了人们的心灵。
2017年，巴黎比往年迎来了更多的中国大陆游客。在埃菲尔铁塔旁的法轮功真相点，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大陆游客们主动说出心里话的多了，摒弃中共的也多了。近日，义工张女士给大陆游客讲真相时，一位60多岁的男游客说，我们心里都知道法轮功好，只不过不敢说，怕有人举报，怕回去被抓。现在没有人恨法轮功，在车上很多人都骂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违法，是犯罪，中共独裁，没办法，我们只能是化名退出，有本事的都走了。你看国内现在亲朋好友在微信里只能打哈哈，每个人都被监控着，都有可能被抓，看你们在国外多自由，大冷天你们也够辛苦的，多保重吧，谢谢你们。
2017年底，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相继在华人聚集地传播真相。四个周末的时间，让从中国大陆来探亲的华人们和当地的华人们在异国他乡了解真相，真正明白了退出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也就是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不同族裔民众被中华古老修炼文化深深吸引，纷纷加入修炼法轮功。
12月9日正值瑞典斯德哥尔摩圣诞购物的高峰，在市中心最热闹的钱币广场上，瑞典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在这里举办活动，向各界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位昌黎县乡亲接受录像采访，呼吁释放王少平。河北昌黎县马驼店乡法轮功学员王少平于今年8月6日在新集大集跟人讲大法的美好及自己一家人被中共迫害的经历时遭警察绑架。王少平老人现在被检察院非法批捕。昌黎乡亲们顶着压力接受采访，呼吁释放王少平老人回家。昌黎县周振才、王少平一家因修炼法轮大法，坚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家中三对夫妻和女儿共七口人都曾遭到非法劳教判刑。原本一个幸福之家，经过十几年的风雨支离破碎，难以再承受更多的苦难。十几年来，乡亲们看到了身边这一家人的遭遇，了解了法轮大法，面对还在持续的迫害，他们站出来说话，反对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表达对这善良的一家人的担忧，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支持。乡亲们在采访中说，能不能公平正确地从法律角度上真正地去执行法律，把王少平放回家，因为啥？我认为他没有犯法，我就认为他没有犯法，他不存在到拘留所去守法。王少平是好人，也不是坏人，大法也是好法。周家大儿子向党也被逮过，他老儿子向阳也逮过，这回给老太太逮去了，老太太都70岁了，你抓他干啥啊？家里剩个老爷子没法了，你把他放了得了吧。那年老周家的老二周向阳被抓进去了，我就签个字说句好话，那是好人。这家人呢，一家子都是好人，也不坑呢，也不骗呢，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和睦相处。如果了解法轮功确实累不了了，方言就很好了的意思。四位昌黎乡亲接受采访视频请见明慧网。
辽宁新兵孙静又被非法庭审，律师驳斥证据违法。2017年12月8日，新兵县法院对孙静的案件再一次开庭。此前在7月25日的开庭中，律师对案件辩护，指出新兵县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孙静的绑架和庭审是违法的。事过几个月之后，新兵县法院再一次开庭，是因为新兵县公安局就对孙静绑架时的情况出具两份证明。一，对孙静家搜查时，执法记录仪坏了，记录不能播放。二，在搜查时没有搜查证。针对这两个问题，律师展开辩护。公安局不能出示执法记录仪来证明他们搜查的合法性，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指控，没有证据来证明，那就是非法指控。公安机关办案不出示搜查证，对公民人身或住宅的搜查就是违法的。新兵县公安局在绑架孙静之后，检察院两次退卷，因为证据不合法。新兵县公安局理应无条件释放孙静，但是新兵县公安局不但不放人，仍把孙静的案件两次送回检察院。检察院将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后，法院在一次开庭之后，律师辩护指出案件不成立， 抓人取证等程序都不合法，法院理应无条件放人，但是法院却将案件打回检察院，此时检察院也应该撤销案件的起诉，无条件释放法轮功学员。可是检察院将公安局补充的案件说明作为证据，又将案件起诉到法庭，案件就是在新宾县公检法这样推让来推让去的，最后开庭还是证据违法。
辽宁喀左县法院对王洪峰、赵华等举行所谓质证会。2017年11月21日下午3时，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洪峰、赵华、张德申、翟丽举行了所谓的质证会。质证会一方面是对王洪峰的一些所谓证据的重新核对，另一方面对上一次非法开庭于6月30日时翟丽当庭指证被警察暴打做了调查，确认属实，并拿出了三名打人的警察确认签字。据悉，翟丽被喀左国宝绑架之初遭到三名警察的暴打，致使一只胳膊受伤，于今已接近一年仍不能背包。赵华指证三名警察也同时打了他。这次质证会只是形式上走了20来分钟的程序，现在在法治治国、法官责任终身制等大环境下，公检法的人员们不敢像过去江泽民时代那样无法无天的滥诉滥判，他们也想假借法律的外衣给自己的行为找个依靠，岂不知任何违背良知、道义、天理的规定都是恶法。2016年8月，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洪峰和阜新市法轮功学员赵华、张德申、翟丽共同配合，将一块印有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真相破迷、福泽千家万户、大法度人、传遍四海五洲的长12米、宽 6.3 米的广告喷绘布面挂在了朝阳市喀左县辖区内的101国道边的一个广告牌上。喀左县警察通过监控查到王洪峰的车牌号，于2017年1月5日先后绑架了王洪峰、张德申和翟丽，并于1月10日绑架了赵华。翟丽、张德申被绑架后遭非法抄家，数台电脑、打印机、印画机、制旗机器被抢走，照相机、银行卡数张也被抢走。翟丽于2017年3月30日回家，但是家中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被警察，分别是朝阳市喀左县警察王小雨、岳佳、杨航，还有国保队队长孙凤兰，打伤后不能正常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父母年龄已高，孩子还小。王洪峰、赵华、张德申现仍被非法关押在喀左县看守所，赵华因不被监规被狱警和犯人吊起来打，遭到两次毒打，一次11月10日左右，一次11月21日中午，如今面容憔悴，人瘦了一大圈。
中共邪教利用网络、微信对民众洗脑。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反邪教就要反中共，对邪教说不，就应对中共说不。2017年9月22日，中共610办公室上线了中国反邪教网及微博、微信，这是中共邪教对尚未明白真相的广大民众进行洗脑。同时，中共邪教的610办公室启动了对邪教说不的网上签名活动，并将签名活动的通知下发至省市区县等各级610组织，要求各级610组织制定方案，组织辖区人员实名参与。2017年10月14日，北京市房山区610办公室将此通知下发至辖区各村镇、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和机关各科室，要求各单位员工、学生等人员进行网上签名。同时，房山区教委 也要求各中小学校、幼儿园、教育行政机关全面配合。枋山区西路街道、城关街道、良乡镇、青龙湖镇、韩村河镇等已经发出通知，开始组织群众签名。2017年11月，天津滨海新区协党机关也下达了这个通知。据悉，中共邪教纠集的中国反邪教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编造了许多假新闻，并对风靡全球的神渊艺术团演出进行诋毁。同时，该平台设置了一个链接，通过网络游戏诱骗少年儿童。河北省石家庄教育局搞了签名活动，要求各个学校班级都要搞，班主任要求学生的双方家长都要用家长的微信号签名。据悉，到11月已有300多万人被欺骗签名。2017年11月以来，辽宁大连市组织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搞网上签名活动，要求员工必须关注微信公众号并签名。2017年12月5日，中共邪教组织在大庆油田搞微信扫码签名，给一个二维码，让各单位组织员工微信签名。近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政法委给市区教育局下发文件，胁迫学生家长签字。这是中共邪教对大陆民众的又一轮洗脑迫害，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够收集此项活动各级参与者的联系方式和个人信息，并对其有针对性地讲清真相，清除中共邪教这项活动的迫害影响，发正念解体背后的旧势力黑手等一切邪恶因素。
严正声明，本周31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派出所所长善待法轮功学员，步步高升。大陆来稿，我们地区的一个派出所的所长，99年迫害发生前我认识他，虽来往不多，但对他略有了解。他文化不高，人挺精明，也有正义感。那时江魔头还没迫害法轮功，一次他对我说，我母亲也练法轮功，老太太今天叫这个练，明天叫那个练，你们叫什么来？叫弘法。99年720后，法轮功被打压时，他也被卷了进去。但接触中给我感觉是，他对法轮功学员的态度和别的警察不一样。表面上他比谁都张罗得欢，实际上属于枪口抬高一寸的那种人。一次，国保警察找我麻烦，在公安局的走廊里，我遇见了这位所长。他见到我后，左右看看，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地说，大哥，现在形势你也看到了，上面压得挺狠，就这形势啊，你要保护好自己，回家怎么练都行。在那个形势下，他能说这几句话，我觉得比金子还珍贵。我笑着看看他，他的表情有点替我着急。后来又听一个辅导员跟我说，720后他是协党名单上的重点对象。一天半夜里，他被绑架到一个郊外的房子里，非法审讯的是我认识的所长。当时所长一脸凶相，桌子上摆了不少刑具，问，你是自己说呢，还是我们让你开口？同修说，还有多少刑具都拿出来。这时所长看了看他说，你再好好想一想，今天你是抗不过去的。说完就走了。 临出门时又说了一句，我去一趟厕所，你可不能跑啊。开始同修以为他真上厕所了，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人也没回来。同修瞅瞅门外，走廊里一个警察也没有。同修立即想起他那句话，明白这是有意放他走啊，于是他悄悄出了门，很顺利地走脱了，从此去了外地。而这个所长呢，此后不久被提拔为市公安局副局长，过了几年他被提拔到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家也搬到了省城，真是步步高升。不管人们怎么评价他的升迁，但法轮功学员都清楚，这是他善待法轮功学员得了福报。因为人的福报除了自己积的德外，当你做了大善事的时候，特别是在法轮功学员受难期间，谁能善待法轮大法，善待修佛的法轮功学员，谁就要得到大福报。
山东菏泽曹县看守所所长王永峰遭恶报丧命。山东来稿，原山东菏泽曹县公安局看守所所长王永峰，现年58岁，2017年10月30日约18时许，王永峰一人外出散步，被一辆大洋四轮电轿车撞倒，被一路人发现时已车逃人亡。王永峰自1999年7月以来一直追随中共江氏集团残酷迫害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利用手中的职权强制他们劳役，唆使犯人殴打他们，不允许他们练功，还亲自参与对绝食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强制灌食。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列举外地及本地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例，他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善恶必报是天理，最终灾难落到了王永峰的身上。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真善人化解了我心中的纠结。秦月明妻子给古振池法官的信。古振池法官你好，我是五年前由你受理和承办的秦月明家属五人申请国家赔偿案的当事人之一。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五年过去了。我相信这个人命关天的案子你不会淡忘的。如果你是良知善念尚存的人，你更会为自己承办的这个案子而时时不安。你是否想过，由你签发的伊春市中院的一纸决定书，对受害人秦月明年迈的父母和其他至亲是怎样的感受？但今天给你写这封信，不是想要追究责任，也不想诉说内心的不平，因为按真善人理念修炼的人，从不记别人的过错，只珍惜茫茫人海中与你结下的这份特殊之缘，表达对你的一种惦念。古法官，黑龙江省高院因无法公正裁定久拖不决的秦月明家属申请国家赔偿案，于2012年底违反相关法定程序，将其转由伊春市中院审理，并由你负责承办此案，你还记得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1年2月，佳木斯监狱因为没有完成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率，而受到省监狱管理的批评，于是开始对非法关押在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执行强制严管和暴力转化。短短不到15天的时间里，我丈夫秦月明和于云刚、刘传江等三位法轮功学员相继被迫害离世。当我和女儿赶到佳木斯监狱时，看到已经放到冰柜里的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目表情痛苦异常。他的右侧脖子后部呈大片红肿，身体被触摸到的部位还有余温。然而佳木斯监狱不给我们看监控录像，只蛮横告知正常死亡。我们历经千难万难向佳木斯监狱、合江地区检察院、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申请和复议后，又经国家赔偿程序诉讼至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 黑龙江省高级法院于2011年9月8日立案受理。2011年9月至2012年年底，我们百余次到省高法赔偿办要求开庭审理，但赔偿办主任张印峰、主审法官王斌红一直以撒谎、欺骗等手段拖延审案，拒不开庭。省高院急于摆脱国际、国内社会对此事的道义谴责及舆论压力，竟故意将此案转给了下一级与此案件毫无相干的伊春市中院审理，而且拒不给我们转院审理的书面法律文书。我相信你还能记得律师的抗议：秦月明系佳木斯监狱致死，伊春市法院对佳木斯监狱没有管辖权，秦月明本人及其家属户口都在山东，没有任何理由将此案下交到伊春市中院审理。对此，王斌红无言以对。为了还原我丈夫的死亡真相，讨回公道，我们娘仨顶着来自层层的干扰、阻力和打压迫害，无法正常工作。在哈尔滨，人生地不熟，饥一顿饱一顿的，还经常被跟踪恐吓，在租住的四面透风的房子里，经常面临被拉电闸、被半夜砸门的威胁。我们娘仨抱成一团，大气都不敢喘。更过分的是，为了胁迫我们私了撤诉，哈尔滨公安局竟报复性的将我和刚20出头的小女儿非法劳教一年半。在前进劳教所，我们被毒打、罚站，小女儿被电棍电得经常做噩梦，大女儿一个人在外面孤苦伶仃。那天因为到劳教所看我们，还被警察抓起来罚坐了一天铁椅子，正逢她例假第二天，晚上被放回来时裤子都湿透了。我丈夫被非法判刑10年，已经熬过了9年的残酷迫害，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却被活活打死。我们被害人家属不但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中共公检法司却串通一气，掩盖真相至今。我猜想，作为中院赔偿办的法官，当时分给由你来承办这个案件也是身不由己吧。不做尸检，不取证，不让律师阅卷，此案在你手里拖了2年多，我相信你也是有什么压力和难处。在未联系赔偿申请人、从未开庭的情况下，2014年12月25日，伊春中院向秦月明父母、秦旭文和傅茂梅两个赔偿申请人送达一份2013依法委赔字第二号决定书，以所谓的经多次通知和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诉讼活动为由，对五个赔偿请求人王秀清、秦荣倩、秦海龙、秦旭文、傅茂梅的国赔请求按撤回处理。而且此决定只寄给了秦月明在山东老家的父母，并未给我和女儿，也没有给案件的三位代理律师。说五个赔偿请求人经多次通知和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诉讼活动，却拿不出多次通知和传唤送达回执，比如挂号信、特快专递等凭证。此决定或许是伊春中院受省高院，亦或是来自中共政法系统多个层级部门的指使和干涉，自编自导出这样的结果。其中的细节你应该清楚吧。重提这些事，不是要找谁算账。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以来，我们已经从常人无法承受的苦难中走了过来，经历了太多太多。真善忍的力量逐渐化解了我心中的种种纠结，我不再怨恨任何人。而且同为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秦月明，凭着他对法轮大法的坚信，能处处实修自己，修为中待人的宽容，对生命的珍惜，他的在天之灵也绝不许我恨你们的。那我们一次次控告要秦月明的死亡真相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虽然在中共强权暴政和名利诱惑驱使下，很多人被裹挟着参与到这场迫害中来，但我们相信一切账都在老天那里记着呢。但我希望老天把账记在江泽民和中共头上，而不是记在你们身上。因为这场迫害是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的， 从上到下的迫害指令来自于江泽民，其利用着中共的集权体制，让很多帮凶欠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累累血债，很多人也迫于中共江氏血债帮的淫威，至今不敢还我们一个公道。而我们要还原和揭开秦月明的死亡真相，是想让更多的生命能真正了解法轮功真相，从内心深处认同法轮大法好，认清中共和江泽民的邪恶本性，共同维护道义和良知。古往今来，迫害修佛的人可是犯下了天大的罪，历史上很多迫害佛法而受到灭顶之灾的故事，不知你是否了解。我们伊春地区公检法人员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的，已被整理出来的也有二三十人了。金山屯区法院张海涛曾经非法审判过几十位法轮功学员，仅2002年就有21名法轮功学员经他手被冤判入狱，其中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枉判了10年。2009年6月18日，他秘密在西陵看守所对大法弟子判重刑，而在非法判刑的当天，金山屯上空长时间闪电接连不断的惊雷炸响，狂风卷着暴雨，苍天在发怒，将公安局数百平方米的楼盖全部掀掉，横飞马路，将做买卖的牌匾砸坏，玻璃砸碎，还有的砸在了出租车上。这是上天在警示迫害大法弟子犯下罪恶的恶果。2015年1月11日中午，他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就不说话了，赶紧送医院，结果心梗猝死在医院，你说可惜不？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陶旭伟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出手凶狠。2014年5月3日下午，他开的白色轿车钻到了大客车底下，当场死亡。几乎遭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曾向陶等刑警讲过真相，劝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否则会遭报应。可陶旭伟却说，什么时候报应啊？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等着报应，你让你们师父报应我啊，这些年了也没报应我。善恶有报是天理，古话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但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陶旭伟与任何法轮功学员没有冤仇，他是被谁害死的？是被中共江氏集团所利用，做着违背天理的恶行，却狂妄而不自知啊！你说他们不可悲吗？尊重生命与维护人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原则。早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不道德的行为不能以是奉政府的命令为借口而求得宽恕，因为良知才是分辨对错的最终选择标准。长夜将近，曙光已现，正义终将彰显。在此我想对你真心相告，一定将法律作为自己的判案准则，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不要盲目追随和执行上级的命令，请把上面的指示和命令都留存好了，毕竟给我们的决定书上签着你的名字呢。祝愿你和家人能早日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维护自己的良知和生命的永远。秦月明的妻子，2017年10月。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讲真相中对常人依赖之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11日。很多时候人心会隐蔽得很深，其中依赖心有时就不容易被觉察。在这里想与同学们分享一下近期在修炼和讲真相中关于依赖常人的一些思考。长期以来在讲真相时，特别是给公检法和610人员讲真相时，很乐意借助现任当权者在反腐中的一些动作，特别是清算参与迫害大法的高官，来帮助听真相的人看清形势，自认为在法理上应该是清晰的，没有依赖常人的心，只是在借助形式讲真相。然而最近在反复学习师父的经文保持清醒和讲真相的根本目的时，讲真相的思路才真正清晰起来，而且发现之前在讲真相中隐藏了对常人的依赖心。具体体现就是，不讲现任当权者动作的话，好像就无法讲清真相一样。其实这本身已经是一种依赖心了，原因是学法不深，还有一部分思维和积淀陷在人中。这里并不是说讲真相中不应该提现任当权者的动作，而是认识到同样的真相内容，如果基点不同，达到的效果却会有天壤之别。讲真相中如果一部分基点还在人中，内心隐藏了对当权者的依赖，那么在讲形式的时候，比如当讲到现任当权者对江泽民血债帮的清算时，言辞中会不自觉地去包现任当权者，更甚者把其当成青天大老爷一样，认为其会伸张正义，会去清算参与迫害的人，那已经把人摆高了。而且毕竟现任的当权者还是披着邪党的一身衣服，如果我们依赖当权者或思想中对其有倾向，那么这个当权者，中共的现任代表，就会成为讲真相中的一个巨大障碍，障碍着大法弟子去讲清邪党的本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讲清邪党的本质，首先得把当权者和中共切割开，而当权者心里对中共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无法下定论，听真相的人也会认为我们是一厢情愿。这样的讲真相，充其量只会让对方看到邪党的内斗，人的权斗，还可能会让人误认为大法弟子有政治倾向。那么这样就没有达到师父在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对我们的要求。如果这种基点的背后还隐藏了对邪党的幻想，那就更不应该，更糟糕了。反之，如果我们的基点能从人中跳出来，没有任何依赖常人的想法，完全是修炼人的正念，那么即使讲同样的内容，比如讲到江泽民一伙被清算时，就会引导对方看到这是天意，参与迫害的高官落马的背后彰显的是善恶必报的天理，而现任当权者也是天象变化下的一份子，他们也是在善恶间做选择。而且通过讲那些参与迫害的各级官员被清算，还可以直接引导对方看清中共卸磨杀驴的邪恶，然后就顺势讲历史上中共一直都是在卸磨杀驴，如当年文革过后杀警察等等，以及中共不光彩的起家、杀人历史、对文化的破坏，再联系传统文化中敬天信神以及人在做天在看，而中共战天斗地宣扬无神论，自然而然的就能讲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这样对方停止迫害的原因，就可能是出自于对善恶必报的天理的敬畏，以及明白大法弟子顶着压力冒着危险讲真相的原因，对大法弟子生出真正的敬佩。如果我们的真相讲得到位，还会破开对方无神论的壳，最后使其三退得救。通过不断学法，我对师父在 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不褒不贬的法理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在自己有限的层次中，我悟到不褒不贬的法理中包含了不依赖的内涵，还有更多的内涵自己还没有悟到。如果我们去褒对方，依赖对方，就是力看到大法弟子都依赖一个常人，那么就是力会不会像对待以前那个总理一样把其变坏呢？从法理上来看，这并不是不可能。如果我们去贬对方，就会把其推出去，而师父要救度的是一切众生，几个首恶除外。本文只是针对讲真相的基点与同修交流，提醒同修修去隐藏很深的依赖心，而在讲真相中具体该讲什么内容，用什么方式讲，每个同修都会在法中得到启示，只要基点摆正，怎么讲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正法真的走到尾声了，希望在最后很有限的时间里，与同修一起修去依赖心，包括依赖常人、依赖形式等，从人的观念中跳出来，用正念和神念做好三件事，让师父为我们少操心。所在层次的初浅认识，不正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包容同修和被同修包容》，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8日。有一天 L 同修来到我家，无意间我们谈到了 X 同修，就他平时的一些做法我们说了说，例如 X 同修在救度众生方面做得非常好，只是打文化的一些东西还很严重，我们提醒过他，可是他养成习惯了，表现在做事喜欢轰轰烈烈，我行我素，做什么事情想一出是一出，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等等，跟他在配合救人时总感觉说不出的别扭。但是 L 同修一直做得都很好，能够放下自我，无条件配合他。看到这种情况，对照师父的讲法，看到对方如何向内找，为什么让我们看到他的表现，是不是我们也有类似的行为，我们各自都找了找，觉得好像多少有点，但没有像 X 表现的这么严重。于是我俩就说，如果有类似的行为，那我们就注意以后要修去，如果没有，那我们修出包容心，不要有看不上同修的心，更不能因此产生间隔。我们学法小组都在晚上学法，时间是大家商量好的，7点45分开始发正念，然后学法。可是有的同修不能做到按时来，比如 L 同修基本上是每次都来晚，去别人家学法也是一样。开始我都是告诉他尽量不要晚，他态度很好，每次都说知道了，下次注意。可是好两天就又来晚了。我考虑到学法小组的重要性以及集体发正念的效果，就多次找他说，但还是没效果。后来我担心在小组说怕对他影响不好，就私下里又对他讲，我们修的不是为别人着想吗？你来晚了，不影响别人吗？大家都知道在一起发正念效果好，都非常珍惜在一起发正念，要是来晚了，多影响大家呀。你要是觉得时间早，那我们就把时间推后。他说，没事，就是在家磨蹭着过点了，以后我注意。但是他还是晚来。后来我不再提醒他了，再提醒，我觉得我就执着他了，心想还是包容吧， 谁都有难去的心。看到同修这样的现象，我就想，是不是我也有很多常人心，也是被同修包容的对象呢？我就向内找，这一找还真是有很多。我是个心眼小的人，执着自我，考虑问题比较简单，直来直去，脑子反应慢，理解能力也差，别人说什么话，当时反应不过来。如果别人没按我理解的正常思维方式讲话，我就接受不了，认为这个人有问题，就会动心，或不顺着我说就生气，而且都表现在脸上，谁都看得出来，因此形成了不好的性格。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总是盯着同修的不足，觉得同修不会向内找，不会修，总是围绕着事儿说，就觉得自己会向内找，所以有瞧不起人、高高在上的心，因此跟很多同修产生过间隔。别人跟我在一起，都觉得不是顺服、小心翼翼的，在给同修指出缺点时，也是一针见血，只是觉得我是为你好，没有去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表面上是做到了真，觉得自己说话不绕弯，没有狡猾的思维，但是没有做到善，没有做到师父说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选自《转法轮》。现在想想，这么多年，同修们都很大度，不跟我一般见识，都用宏大的宽容心包容我。现在到正法的最后了，很多同修都修炼成熟了，尤其是在个人修炼上，都知道遇事修自己，所以一般看到同修有问题，也不怎么说，都是默默地修自己。而我总是向外看，都修别人了，别人都修上去了，而自己还徘徊在原地。我意识到了自己有问题，但不知道从哪儿入手修去这些不好的心。师父看到了弟子有修去这些心的愿望，就借用同修的嘴告诉了我，说我说话尖酸刻薄，不善。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对善理解得太片面了。我对善的理解不能只是每天讲真相时就是善的表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有大法弟子的标准的，你别看你是个修炼的人，有时正念强的时候，一句话就能救了人，那是常人，他有他的得救标准，他有他被救的地方去，你有你的标准。我们是修佛的，善是大觉者的基本本性，我们的修炼是要处处事事考虑到别人，修炼的基点就是为他的。当我们真正放下人心执着，为别人着想，那样才是正实大法，周围的人才能感受到大法的神圣和美好。而我没有做到善，是因为妒忌心强，负面思维比较多，遇到问题不是从好的方面考虑问题。我决心修掉妒忌心，我知道只有多学法才能去掉这些所有不好的东西，才能去掉这个妒忌心。师父告诉我们，恶者妒忌心所致，选自《精进要旨》境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也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随着学法的数量多了，现在自己思维方式有所改变了，看到任何问题不再被带动，也不去分析别人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就是简单的去实修自己，善意的理解别人。记得有一次同修交流中，我问 M 同修，你在面对警察时是怎么想的？完全都是出于慈悲心吗？就是想着救度他们吗？ 以前该同修讲真相遇到过警察，被警察带到派出所，他做得很好，后来就放了他。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我问他就是想知道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才好，看看人家当时抱的是什么心态。可他犹豫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没有告诉我。这要是在以前，我会想，按正常思维，应该是看到同修有问题，不应该去帮助吗？不都是说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吗？怎么看到同修有问题不帮助呢？这次我没有向外看，只是想，不说就不说吧，他可能有他的想法，不要在意别人对我的态度了。谁对我好了，谁对我坏了，不放在心上了，感觉心里非常平静。我明白一点，就是不管别人在你面前说什么，什么表现，那都不是同修的真实本性。之所以表现给我看，那是让我修的，而不能就因此认为同修就是这样的，对他有观念，下定义。这是师父安排给我提高心性的。师父讲过，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选自《转法轮》。以上是我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文章《珍惜转眼即逝的修炼时间》，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9日。师父说，这亿万年的历史就等待着最后今天这一刻，这一刻实际上是转眼之间的事情，在神来看挥手之间的事。选自《各地想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师父告诉我们，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选自《各地讲法七》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师父告诫，大法弟子学法跟不上的，才会在这段时间中表现出不精进、消沉，甚至于不知时间的珍贵，不抓紧时间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选自《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现在的人一天能有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呢？对于上班族来说，工作日如果8个小时上班，6个小时睡觉，4个小时忙家务，做饭、洗衣、收拾、照顾家人，1个小时在路上，偶尔还要有聚会活动，再扣除1个小时，还剩下4个小时。在这4个小时中，人还必须要喝水、上厕所，那么只剩下3个多小时了。如果多睡1个小时，那么剩下的时间就只有2个多小时。对于退休老人来说，如果8个小时看孩子，6个小时在睡觉，4个小时在忙家务，再去掉偶尔的活动1个小时，还剩下5个小时。在这5个小时中，真正能用于修炼的时间也就4个多小时。也就是说，虽然一天有24个小时，而事实上我们能掌控支配的时间并不多，能够用于学法讲真相的更是少得可怜。如果不紧不慢的晃晃荡荡的，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荒废。如果长期不抓紧时间修炼，人心就去不掉，正念就不增强，修炼就越松懈，也就与整体差距越来越大，脱离了整体，孤雁难飞，还可能掉下来。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身边有的上班族同修，下班还要养花、栽草，费时费力， 还有同修看电视剧、玩手机，电子产品很吸引人，瞅瞅就一两个小时，回过神来，时间过去了，心也乱了。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在看电视上多投入20分钟，在修炼上就少投入20分钟。一天20分钟不多，日积月累下来，一年就是100多小时，就可以看10遍转法轮。学法能明白法理，能破除执着，能增强正念。而养花、看电视只能增加常人心、常人情，与修心断欲是背道而驰的。仔细想想，每天浪费的时间何止20分钟啊？那些耗时耗力的与修炼无关的事情，我们如果不警惕、不戒除，就足以干扰、破坏，甚至毁掉修炼人。而在宇宙历史上，荒废的时间又将如何书写呢？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选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还有的同修学法练功松松懈懈，以过常人生活为主，把做三件事当成副业，自圆其说地认为有时间多练，没时间少练，是法理啊。试想，如果一天少学一讲法，一年下来就少学40遍转法轮。如果两个根基与悟性完全相同的人，一个月读一本书的，另一个星期读一本书的，10年下来，他们的境界层次可想而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在哪里呢？在用心用力上。中国农民常说，人不欺地，地不欺人。这句话简单朴素而又深刻。修炼中不付出时间和精力，没有法理的一点点明晰，没有执着的逐渐放淡，没有观念的一次次转变，就能一步登天，立地成佛，是不是痴人妄想，白日做梦呢？其实我们越不珍惜时间修炼，那么干扰就会越多，修炼状态就越来越糟糕。有个女同修退休了，没有把心力用在修炼上，而是用在了赚钱上，干那种很费时费力的活计，结果越来越常人化，骂人越来越凶，后来得癌症去世了。还有个70多岁的男同修，根基不错，悟性很好，修炼后肝炎自愈了，后来偷偷的玩游戏，看书越来越少，练功也疏懒了，本来道寿了还不精进，也得癌症去世了。电视、手机、电子游戏是什么？师父说，这是外星人的技术，魔在利用它，勾引你，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浪费你的生命，你还舍不得放下。从做人的角度上看，你都不对劲了，何况是修炼。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现实告诉我们，无论修到多高的层次，一旦放松，不抓紧时间修炼，长期沉迷于常人生活，就极其危险，就可能掉下去。这样的例子不少。仔细想想，用法理对照，在我们自己不珍惜时间，不抓紧修炼，漫不经心，松松懈懈之时，其实就是混同于常人了，也就是常人了。那么常人的病业劫难就会如约而至，要障鬼就会不请自来，因为你选择了常人，师父也不能无故帮常人消业。师父一再强调要珍惜修炼的机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把握好自己的时间，多用于修炼，是不是珍惜机缘呢？这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也是旧势力邪魔容易钻空子的地方。我也看到一些同修很珍惜时间方面做得非常好，很值得学习和借鉴。有个老同修身体单薄瘦弱，但修炼很有韧劲，用他的话说，饭可以不吃，三件事必须做到位。他全身心的修炼，每天大量学法，练功一次不落，坚持讲真相。后来腹部的肿块消失了，今年的怨恨没有了，从胆小怕事变得正念十足了。每天珍惜时间，抓紧修炼是最好的精进，也是最快的升华。 还有的同修坐车时被红银，有的利用上班的兼修时段学法，有的同修一边做家务一边听交流，有的同修每天睡只有三四个小时，从吃饭睡觉中挤时间。古代学义讲拳不离手，戏不离口，读书人讲思之思之，鬼神告之。如果人能坚如磐石，精进不怠，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与恩典，因为持之以恒的道心金光闪闪，能震动十方世界。其实我们生生为此生，此生为修炼为法而来的生命，那就应该抓紧修炼，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把三件事当作主业，重中之重，把最佳时间和最好精力都分配给三件事，节约时间，珍惜时间，就是珍惜机缘。对于上班族的同修，在每个工作日自己能利用的时间有几个小时，如果这几个小时不抓紧，修炼就是停留在口号说辞上，救度众生更是空谈，不付出时间，不花费精力，不全心全意，救度众生的重任怎能担当啊。古人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在正法时期，时间是最金贵的，是金钱无法比拟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个生命都是同样的24个小时，这是上苍的平等和公正，而怎么安排利用分配的时间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选择付出时间精力去修炼，就走向神，选择每天过常人生活，就是选择了常人。此文只在抛砖引玉，只是希望大家都珍惜修炼的时间。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